好，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路德记的最后一章第四章。这边讲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是一个跟律法的规定，意思就是跟神的心意，让神所赐给以色列人的产业不至于在他自己的这个神的百姓他的名下因为什么原因以后就归了别人。律法里面这样的一个规定，你哪怕你贫穷的时候把地卖了，可以赎回的，没有永远卖掉的。那么兄弟之间若是这个分得的地业，对不对哈？那么这个哥哥死了，弟弟要娶哥哥的妻子，还要生了孩子，哥哥的产业的名下有没有？还是要归他？所以圣经里面记载过，犹大的孩子就有这样的事，以后就不愿意，弟弟不愿意，知道说是，这个不得不娶他的这个嫂嫂，但是呢，生了孩子的这个名要归给他哥哥的，对不对？小孩，这个他都不愿意，是不是？更何况这些产业呢？所以我在这边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发现波阿斯这边什么恰巧，其实你就算不恰巧，这件事情只是拖延几天而已，对不对？不可能说找不到这个致敬的亲属，不可能，一定找得到，恰好就在时间上可以快一点，就是古时候嘛，就是这样一个，就是这么一点地方嘛，是不是啊？恰巧的关系，哇，这个讲到是这样那样，有的时候我在想，可能那个重点还不是在恰巧。你那个这个至今的亲属，恰巧至今的亲属走过，那么有没有恰巧那十个长老也在城门口呢？还要去请长老来，都要花点时间。所以我在这边讲到的重点就是，这个重点要表达给我们看见非常关键的是什么呢？非常关键的是神的心意在这个地方，而我们人面对神的心意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自己想要得的利益我们要，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得的利益跟神的心意之间有差距不同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选择神的心意就是不要完成，这个我做了这件事情对我没有益的，管他神的心意，我也不要。今天我读了这段圣经以后，第一个感触是这样，那个至敬的亲属没有记名字，他将来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很清楚。圣经里面记载说，这个以利米勒他们要离开饥荒的时候，要离开伯利恒的时候，我相信他们的盘缠在哪里，就是把他们得到神赐给他们的为业之地怎么样呢？变卖了，不是吗？那么变卖的话是可以赎回的，只要喜年还没有到的话呢，他们可以去来赎回的。那么到时候这是一个律法里面规定的非常清楚的，他自己没有能力赎，那怎么样？至亲的亲属也可以来赎，这是律法的规定。所以呢，一个神的儿女以利米勒他们因为遭遇患难，变卖了神所赐给他们的产业，到了摩押地以后怎么样呢？以后就剩了一个妻子跟媳妇两个人，凄凄惨惨的回来。到这个时候怎么样呢？我不晓得拿奥米那时候跟路德到底寄居在谁的地方，但是呢，因为路德碰到了波阿斯， 以至于知道波阿斯也是他的一个至亲的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他更近的亲属，所以呢就波阿斯一定要办这件事情。所谓的波阿斯要办这件事情，我们从圣经记载的这个事实来看，波阿斯假如不想要赎这块地，波阿斯假如不想要娶路德女子，他去办这个事干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很显然的，波阿斯已经下定了个决心，假如那个至近的亲属不要的话，他就要，所以他才会办这个事。所以我说我们一个人的决定很重要，我们一个人的决定，当然波阿斯的决定至少我说两方面，一方面什么呢？一方面这是神的心意，一方面他知道路德是一个贤德的女子，是不是这样？假如说路德不是个贤德女子，他会不会这样？我不晓得这个，但是至少我在这个地方看见一件事情，这一件美事的成就，波阿斯的心智很重要，而另外一个至近的亲属给我们看见，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你我在内，每一个人的我们的一种常态。什么常态呢？说这个地你要不要赎？地赎要，我相信他也是个有能力的人，不然的话哪有什么多余的钱去赎人家的地呢？地他要，但是将来这个地怎么样呢？要为着这一个人留后，名字要归给他，你要不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神的儿女们，我们每一个人在世界上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一边摆着的是我们觉得对我们有利的，一边摆着是这是神的心意的，你要不要？常常我们觉得这个至亲的至近的亲属好像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讲起来他做这样的选择，又何尝不是跟我们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里面的选择是一样吗？对我有用的，又是神的话语讲的，我可以赎，对不对？哎呀，这个权利可以赎的权利我要，但是要进取使人的妻子，以后产业的名字要留下名，这样一个神的心意我们要吗？我们常常是权利我要，但是是一个义务呢，我们就要推。所以在这个义务推不掉的情况之下，怎么就是神给我的权利我也不要了。圣经里面要表达的是，是一个神记载这段圣经要给我们看见的，对我们有警惕的，对你我有警惕的到底是什么。当然我也听过很多了，那个至亲的亲属跟我们更近，所以常常是我们的肉体跟我们最近，是吧？所以我们的肉体一定是在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我说我常常说我们怎么样对圣经的感受表达解释，那是我们的意志的自由跟言论的自由。但我今天在这个地方感受到一个事，原来这段圣经这个至亲的亲属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面对神律法里面的权利我们要，但是面对神律法里面心意里面的义务我们不要，到最后怎么样呢？我们连这个权利也不要了。我们尽义务是可以得到神给我们的权利，因为我们不想尽这个义务，所以我们连神心意的权利我们也放弃了，不可惜吗？不可惜吗？弟兄姊妹，这是一件何等真实的事情。多少的人今天为什么不能够享受到神应许很多的就是神应许，为什么不能得到神很多的应许？应许就是神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权利，答应给我们那个，为什么得不着呢？就是因为我们常常不愿意尽我们可以得着这个应许这个权利的义务，我们不想尽。弟兄姊妹，是吗？神是公义的，神是公平的，神也是有慈爱的，神把每一个应许是给所有凡有耳都听见的人，但是不愿意尽义务的就得不着，是不是这样？我们回过头来想想， 我们要不要读到这段圣经以后，我觉得可惜了。假如是那个至敬的亲属他愿意的话呢，他就是大卫的主，是不是这样啊？他不愿意以后，这个大卫的族就变成了波阿斯。好，下面我们来看这个波阿斯。这个波阿斯，我刚才有一点点的体会，我再说体会，不要把我的体会当作是圣经的本身，你只去看，神可能还会给你看见很宝贝的功课，是刚好是面对你要面对的情况。我的一个感受是怎么样呢？波阿斯他一定已经下定决心要赎这一个，就是他要去享他的权利，他也下定了决心要尽他的义务。当一个人有这样的心，想要享权利也要尽义务的这个时候，就证明说他真的想要娶路德。但是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呢？我相信这应该是他最好的选择嘛，不是这样吗？他知道什么是他愿意的，什么是最好的，他都已经有这样一个心愿的时候，他还为了要遵行神的律例，遵行神的心意，冒着一个至敬的亲属也会赎地也会娶路德的这个风险，你同意吗？这才叫一种心胸，这才叫一种对神的相信。意思就是说，为了路德，你愿意赎地愿意娶他，我愿意赎地我愿意娶他，我们只要按照神的心意律法去行，嫁给你嫁给我，只要对路德他们好就好。这是一种哎呀，你看今天社会上有很多争权夺利的事，就是你得着不行，一定要我得着。用这边的话来讲，就是你得着了总统，为了百姓好，那我做总统也为了百姓好，是不是这样？我们没有得着，他先有机会得着了，对不对？这个话怎么讲呢？就是说总统过世辞职以后，副总统总统这个副总统那个什么了，然后就在美国就什么总统副总统以后就是什么国会议员的主席等等，他有一关一关一关一关这样的嘛，对不对？是你先，我也不在后面戳你，你放弃了才是我的，这叫一种心，这是叫一种什么？这是叫一种很宝贝的心态。今天的社会上这样的心态看得见吗？禅让这样的事情看得见吗？今天在教堂的里面，基督教的里面，你看看，要不要等一下？只要他是按照神的律法心意的，他先的你就等一下，他拿去了你要为他感恩，你要在旁边要帮助他支持他，是不是啊？这才是一个道理嘛。怎么会就是自己心里说这是神的心意，我遵守了，我按照神的心意了，别人在我前也有这样一个机会的，我连这个机会都不给人家。我在这边看到的一个美事，就是波阿斯的美就促成了美好的婚姻，就促成了美好的后裔可以被神继续使用的。这个父母的基因很重要，你同意吗？属灵的基因也很重要，我们都有耶稣基督蒙会，都得了这个属灵的生命，怎么会有些人这样有些人是那样？那就跟他在这个生活的里面，他所参加的所谓的教堂的里面的很多的运作各方面，他眼睛所看见耳朵所听见的这一些环境，这一个我称他的叫属灵的原生家庭，那就是这个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他到底看到的要的是什么东西。有些人是把社会的那些基因当作是属灵的基因，然后到礼拜堂来搞， 很可怜的，很可惜的。但是我今天这边看到什么？我今天看到那个波阿斯那个跟致敬的亲属，那个致敬的亲属名也没有留下，因为这是普遍的。你啊，你。但是呢，波阿斯能够在神的面前，在神心意的历史的里面，能够被纪念。最大的关键是他没有去抢那个致敬亲属的神给他的权利，是那个人放弃以后怎么样呢？他不但享了权利，他也尽了神心意要告诉他的义务。这两个人的差别，两个人所得是不同的，你所得着的结果，不要说是别人害你的，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你可以选择这样，你也可以选择那样，你的选择决定了你将来会怎么样。在这边我得着一个最大学习的功课，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我们不但要享神的权利，我们也要尽神给我们的义务。而我们想要尽权利，也想要尽义务，得着一样美好的东西以前，假如神的心意是让还有一个至亲的，意思就是说还有一个比我们可以先在神的心意里面可以给我们先去做选择的人，我们就再后一步，我们能等吗？假如我们能等，感谢主，这是非常宝贝的。下面我再讲一个事情，这边讲到的是他就娶路德为什么？娶路德为妻。我相信他从前没有结婚，假如他从前有结过婚了，这边就会写他就娶路德为什么？为妾。圣经人都问他娶了个妾，娶了个妻，这是很清楚的。所以下面稍微一点点交通的是什么呢？我说这样一个有财富好心，哇，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男人，今天我们在礼拜堂里谈了，听到一句话，哎呀，姐妹们说真是很难呐、啊，怎么叫很难呢、啊？结婚很难呐、啊，这个好弟兄不是没有啊，只是他们都已经结婚了，是不是？他为什么还没有娶妻呢？我可以相信。当时世事秉政的时候，神百姓当中很多的风气，很多的情况，真的让他没有办法轻轻易易、随随便便、马马虎虎就娶一个人为妻。你同意吗？我正是这样想的。所以关于娶妻这件事情，弟兄，女追男是隔一层纸啊，男追女是隔一座山啊，是不是这样？一个男人是拼命去追一个女的时候，他没有心的时候像一座山一样这么难，但是一个女的她要来追男的话怎么呢？隔一层纸啊，隔一块布，或者是这样。为什么呢？这就讲到就是我们男人有的时候这个经得起真心的爱，我们愿意什么都给我们一个女人的追求吗？在那样一个时代的里面，波阿斯有田有产有地，听他讲话处理事情的老练已经绝对不是一个年轻小伙子了。那么他怎么能够度过年轻小伙子家里又很有家世很有钱财这样一个家世背景的，他怎么能够度过他年轻少年的那一段的时光而不娶妻呢？他里面一定有什么东西是让他能够执着持守不娶。当时世事秉政时代伯利恒那边的女子，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慎重我们的婚姻啊！一个在得着，就说得着自己想要得着的，也得着许多人祝福的婚姻，那真的会蒙福的。我们看见谁蒙福呢？ 波阿斯蒙福得了贤德的妇人。谁蒙福呢？路德蒙福，因为一个外邦的女子嫁进了神选民的里面。谁蒙福呢？拿俄米蒙福，因为老年的时候她嫁给这个以利米勒，有了这个孩子，替以利米勒留了名。而她得了这个孩子以后怎么样呢？大家邻里面都羡慕，怎么样呢？他们都祝福拿俄米勒。这个邻舍的夫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那孩子起名叫俄贝德。真的，他们替拿俄米一起的欢喜快乐。我们更看到说，这个孩子俄贝德，他就是大卫的主。弟兄姊妹，今天一个好结果，今天有一个好结果的过程，是遵循神的律例典章话语，神的心意的一个忠心良善的选择。今天我们有人的好结果，我们就是按照人的一个什么东西做了选择。我们要有属灵的好结果，让我们神的儿女都愿意按照神的律例典章，神的心意来做选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